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到了早晨，公会不能在晚上举行合法的会议，所以在早晨特地聚集开会，以正式定主耶稣死罪。就把他捆绑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比拉多是主后26至36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地的行政长官，他通常驻镇凯撒利亚，逾越节期间移驻耶路撒冷，防备随时可能发生的骚动事件。根据犹太史家约瑟夫的描绘，比拉多个性倔强，冷酷无情，从不愿意屈尊抚救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被赋予有限的自治权利，除了对擅闯圣殿内院的外邦人之外，公会并无执行死刑的权柄，所以必须将主耶稣借交给罗马巡抚，让他按罗马帝国的律法定罪并处死刑。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犹大是绝望的后悔，彼得是悔改的痛哭，结局不同，但都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表面上是主耶稣被定了罪，实际上是卖主的犹大和犹太首领们被神定为有罪的。他们的良心一同见证主耶稣乃是无辜之人，但他们又不愿意承担罪的后果，所以都不肯接受那30块钱卖主的代价。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把银钱丢在店里，应验了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血价就是出卖主耶稣，流无辜之人的血的代价。库里指圣殿里存放贡献给神的财物处所。祭司长心里明白，这种钱不能讨神的喜欢。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摇户的一块田在新嫩子谷，是产陶土的地方，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9至10节引自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可能马太是用撒加利亚书的话来解释先知耶利米行动的属灵意义。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原在神的手中，如同泥在窑匠的手中一样，但因他们顽梗作恶，神要激动他们的仇敌来灭掉他们，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无处埋葬尸首。但因着神的怜悯，神将与他们另立新约，就吩咐耶利米去赎回他的堂兄弟原已落入仇敌加勒底人手中的那块地，借此行动预言被掳之人将要归回，以色列国将要复兴。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可能是重复犹太领袖诉状上的罪名。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只要不牵涉到罗马政权， 通常不过问犹太人的宗教纷争，因此公会没有以宗教的罪名来控告主耶稣，而是以政治罪名诬陷他。主耶稣如果承认是犹太人的王，即表示与罗马政权对抗。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主耶稣的沉默使巡抚不知如何判决，因为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巴拉巴原文是耶稣巴拉巴，和主耶稣同名，是当时作乱的杀人犯，所以许多圣经抄本有意将耶稣去掉了。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原文中，比拉多是问，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耶稣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有讽刺的意思。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借了来。嫉妒，这是宗教上的嫉妒。公会的领袖们深感主耶稣的言行威胁到他们的权势。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连一个异教妇女都听到了神的声音，犹太宗教领袖们反而听不到。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当时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成千上万，这些众人不一定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欢迎他的那些人。公会领袖们恐怕民间生乱，一定会安排站在他们一边的众人来到巡抚门口支持他们的诉讼。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百姓宁要罪犯巴拉巴，不要主耶稣基督，表明救赎的基本法则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处决重大人犯的酷刑，只对强盗、杀人放火、叛国等罪大恶极的囚犯施此刑罚，罗马的公民不受此刑。比拉多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为了与耶稣巴拉巴区分开来。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比拉多的作为就像今天许多政客和公众人物一样，为了要叫众人喜悦，宁可牺牲真理原则，但又想在良心上把自己摘清。洗手，以洗手表清白，是犹太人的宗教仪式，而非罗马人的习俗。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只是在场众人无知妄言，而不是神对犹太人世世代代的咒诅。当时在场的只是一小部分犹太人，马太和其他门徒也是犹太人。使徒时代，耶路撒冷教会有几万犹太人，他们都没有被神咒诅。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罗马人打罪犯的鞭子用皮带做成，上面嵌有小块骨头或金属，能令挨打的人皮开肉绽。钉十字架不但应验了主耶稣自己的预言，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为我们受了咒诅。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主耶稣经历了犹太人的侮辱，又要经历外邦人的侮辱。巡抚的兵不是罗马的正规营队，而是从周围地区的腓尼基人、亚述人或撒玛利亚人中临时抽调的后援队伍。他们对犹太人绝无好感，把一个犹太人的王交给他们任意摆布，正可借此发泄他们的反犹情绪。全营的兵约有600人。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朱红色袍子本为罗马士兵的外袍，褪色后颜色接近皇室所穿的紫色，用来将主耶稣打扮成犹太人的王来戏弄凌辱他。朱红色乃是罪的颜色，主耶稣为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以带刺的冠冕替代王冠，以苇子替代国王的王节，将主耶稣打扮成犹太人的王，目的乃在戏弄他。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罗马罪犯通常都是光着身子拉出去钉十字架的，这里让主耶稣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是罗马巡抚对犹太人传统的让步。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应该由囚犯本人背负，但主耶稣经过鞭打，此刻已经力不能支。古利奈人西门是鲁弗的父亲，全家人竟因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而得救。古利奈是北非的地名，西门是犹太名字，他可能是居住在古利奈的犹太人，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各个他是希伯来文，意思是死人的头骨，英文名加略是从拉丁文转译。据说这个小山丘的形状像死人的头颅，故有此名。现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在西律时期位于耶路撒冷城墙外面，很可能是各个他的原址。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苦胆调和的酒应验了诗篇69篇21节的预言， 酒原文是醋，酒醋同源，酒继续发酵就成了醋，可以用于减轻被定的痛苦。他尝了就不肯喝，表明主耶稣要亲身担当十字架的苦难，拒绝接受任何从人来的帮助和安慰。真正背负十字架的人，绝不要求神以外任何的帮助和安慰。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拈阄分他的衣服，应验了诗篇22篇18节的预言。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个牌子是用希伯来、罗马和希腊三种文字写成的，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人都能看懂。罗马兵丁对主耶稣的讽刺，却成了在世人面前对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公开见证。天国之王的登基仪式竟然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在他头上说明主耶稣的十字架是十字形，而不是钉字形。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本节应验了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的预言，强盗可能是政治暴乱犯。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本节应验了诗篇22篇第7节，39至44节所有讥诮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离开十字架吧。当主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撒旦要杀死他，不叫他出现。当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撒旦试探他，要他放弃十字架的道路。当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撒旦又要把主从十字架上拉下来，但主一点也没有离开十字架的地位。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话表明他们不明白神做事的原则。主耶稣不从十字架上下来，正是要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正是撒旦试探主耶稣时所用的话。我们可以隐隐看见躲在路人后面的撒旦。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这里像26章57节一样，把犹太宗教领袖的各种职称全部罗列出来，凸显犹太教官方对主耶稣的否定和拒绝。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十字架就是舍己，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就是救别人而不救自己。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本节应验了诗篇22篇8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除了犹太教领袖和过路人，连犹太罪犯也参与了这场戏弄。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午正原文是第6小时，即中午12点。申初原文是第9小时，即下午3点。主耶稣是在4初被定， 到申初一共有六个钟头，前三个钟头受尽人的讥诮，后三个钟头遍地都黑暗了，可能是因为神转脸不顾。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是希伯来文，拉玛撒巴各大尼是亚兰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诗篇22篇第一节。这是主耶稣在对观福音中唯一一次没有称神为父。大声喊，原文是个表达强烈感情的字。主耶稣一生时刻都与神同在，只有这三个钟头不得不与神疏远。这是神儿子极度痛苦的大声喊。此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成为罪。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让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公义的神不能不离弃他。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以利亚是犹太人心目中弥赛亚的先锋。在场的人听见主耶稣喊叫以利，误以为他在呼叫以利亚。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本节是第二次应验诗篇69篇21节。这醋就是发酸的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喝完了逾越节的第四杯酒，完成了真正的逾越节筵席。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气就断了，原文的写法表明主耶稣的死不同于被杀或自然的死。主耶稣断气的时刻是申初，正是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刻。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殿里的幔子只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内层幔子，普通人不能直接来到至圣所的施恩宝座前。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表明这是神的作为，象征主耶稣的肉身为我们裂开，打开了天国的道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此，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已睡圣徒指死了的圣徒，坟墓在主耶稣断气时裂开，但圣徒的复活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主耶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所以要等到耶稣复活以后，才有圣徒复活从坟墓里出来。出熟节出熟的庄稼并非仅是一根麦穗，而是一捆，所以有圣徒在基督里一同复活。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百夫长和士兵见惯了受十字架刑罚的一般人断气时的情形，现在见到主耶稣独一无二的断气， 认定他必不是平常的人。百夫长和士兵都是外邦人，犹太人讥讽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外邦人却因着看见主死所发生的功效，承认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马太福音中的两个高峰之一。身为犹太人的彼得已经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一位外邦的百夫长也照样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当其他的门徒弃主而逃的时候，这些卑微软弱的妇女却从加利利一直跟随主到十字架下，这是何等的美！所以神就拣选他们做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曾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可能是撒罗米，她可能是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姊妹。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晚上，原文是指黄昏逐渐接近日落之时，而安息日是从当天下午六点日落之后，到翌日下午六点日落为止，所以这时仍算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亚利马太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小镇，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30公里。约瑟和尼哥德姆一样，原是暗暗地做主门徒的，但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却大胆表明自己的身份。这里特别指明他是个财主，应验了主耶稣与财主同葬的预言。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罗马人一般不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下葬，只将尸体卸下丢在地上。犹太人按照律法，挂在木头上的尸体必须在天黑之前下葬，但只把被处死的犯人埋在公墓里。约瑟安排的葬礼既符合犹太律法，又不同一般，高贵得体。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至今在耶路撒冷可见在山壁磐石里凿的坟墓，有的坟墓里有不止一个室，室壁上各有数个壁龛，可安放多具尸体。不过入口只有一个，外面有一个凹槽，可以滚过一块大石头挡在墓口。新坟墓指从未使用过的坟墓，说明复活的只能是主耶稣，而不会误会是别人。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那个玛利亚可能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预备日的第二天，指逾越节那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和他们的敌人祭司长在安息日来见比拉多，表明他们因为惧怕主耶稣的影响，不惜违反法利赛人有关安息日的规定。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 三日后我要复活，可能指12章40节主耶稣说过的话。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你们有看守的兵，意思就是，我把一队看守的兵交给你们。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其他福音书中没有提到这些看守的兵。马太之所以提及，可能因为当时有谣传说主耶稣的尸体可能被门徒偷去，但谣传本身恰好证明了空坟墓的事实。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